好，弟兄姐妹们早啊！阿摩司书剩三章的经文，七八九三章啊。那从第七章开始，是这样一个连续的五个意象。那七章里面就讲了三个意象，然后第八章一个，第九章一个啊，所以剩下的经文啊，就是先知所看见的五个意象的传递啊。那第七章一节到三节，第一个意象哈，第二个意象是四到六节。那这两个意象是很类似的，神先让他看到了将可能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先知代祷，然后神呢就后悔啊，改变他做事的方法啊。所以这两个意象呢，我们可以来思考哈，这个代祷的先知代祷的服侍啊，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每周啊固定来参加各个教会自己的祷告会，行使这个代祷的功能，代祷的职分。这个职分为什么如此重要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思考啊。那两次提到神后悔啊，改变他的心意做法，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神后悔跟人后悔又有什么不同啊？好，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啊。第三个意象是七节到第九节啊，这次没有讲到先知求神来改变。那先知看到哈，以色列人受到上帝的衡量，神是有标准的啊。那神要降临他公义的审判。那后面这一段啊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啊，十节到最后啊十七节，那这一段呢是描述了这个北国的这个祭司亚玛谢啊与先知阿莫斯的直接的一段的对话。那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真的先知阿莫斯所代表的啊，他服侍的样式啊，同时也反衬出这个假的啊，祭司服侍神的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那这种假的这个神的仆人啊，打着这个祭司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服侍自己的杜甫啊，服侍自己的利益啊。那这一问一答中间哈，能够很鲜明的看出这之间的不同啊。你看这一章在阿莫斯先知的服饰上，我们看到一个真先知啊，在神的面前，至少做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很忠心的传递神要让他讲的话啊，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哈，第八节后面这段，他说主说哈，显然这一段话记载在圣经里面啊，阿莫斯是很忠心的传递给以色列人了啊。主对他说，他也对人说：“哈，主说，我要调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话不容易讲出来啊！他这个人生地不熟，从南国跑到北国来啊，直接攻击当时北国的君王。而且这个君王应该是蛮 popular 的啊，因为他，很会治理国家呀，很强盛，很会打仗哈。但是呢，他可以直接，甚至冒着他自己生命的危险的，因为后来这个祭司亚玛谢就控告他啊，直接到王面前控告他，而且威胁他哈，你赶快逃走啊，不要在这里混事啊，在这里，做先知哈，劝他逃回这个南国。显然他是有危险的。那先知呢哈，真的先知他是不怕这些的。如果是神的话，出于神，已经讲出明确的话语哈，他就照讲不误啊。另外，十六节到十七节，他对这个亚玛谢讲的话，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人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 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啊，这些都是非常严厉的话语啊，也非常这个不容易讲出来。如果不是真的是出于神啊，神告诉他的话，他也无法讲出这样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啊，阿摩斯做得很好，他很忠心的传递神的话。第二方面啊，阿摩斯做的是体会神的心肠去带祷，那这个是更深一层，我想他真的是能够体会上帝的心，了解上帝的那个本性本质啊，又有公义又有怜悯啊，这个体现在他前两个意象中的这个代求。第一个，他看到这个蝗虫要出来，是主造蝗虫，看到没有？就不是自然界，自然而然产生的啊，而是他看到在意象中看到哈、啊，神在预备做这件事情，本来没有的哈、啊。属于王的第一批的收割已经收完了，之后就在这个时候，剩下的还没有收的时候，主在造蝗虫啊，蝗虫马上要来了，而且它一旦要来的话，会吃尽那地的青木，哇，不得了，整个大部分的这个群众人民呢就没有饭吃了，所有的这个庄稼蔬菜全都会被吃光的。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他求神，求神来怜悯，然后他求的这个根据其实没有什么根据的。他说因为雅各微弱，雅各当时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不觉得他自己微弱，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啊，靠着自己可以得脚吗？这是上一章里所讲的，他们自以为是啊，可以在列国当中为首啊，他们名声很大。但是先知很了解，人虽然这样的骄傲，但是真是在上帝面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神面前，人的这个力量算得了什么呢？神稍微一出手，这个蝗虫，造好的蝗虫一旦放出来的话，什么这个军事的强国啊，什么这个大国的兴起啊，一概都会被消灭的。先知很清楚啊，他很清楚上帝的能力，他也很清楚上帝的怜悯，所以他基于上帝的那个怜悯呢，向神来求啊。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啊。上帝要讲出这句话来，圣经记载这样的话，其实上帝冒着很大的危险，他会面临着人的这个挑战，哎，上帝你不是不后悔的吗？上帝你不是不改变的吗？你这个一旦定了的事情就不会这个翻来覆去啊，不像人啊，人后悔是说哎呀我做错了，现在又后悔了，不应该当初这样说这样做啊，这是人的后悔。圣经用后悔来描写神呢，大家知道哈，这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实际上上帝本身他的名声他的本性都面临着一种的危险了。人会挑战说神不应该这样啊，神这样做不合理啊，神不应该改变。神也确实不改变，圣经其他的地方也讲神是不改变啊，神是从来不后悔的啊。那为什么这里又说耶和华后悔？我们可以往里面再去体会啊，为什么先知在这里代求？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很重要的代求者哈，我们刚刚读过这个但以理是一个。但以理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哈，以色列人被掳归回70年到了，他就在那里祷告，禁食祷告，而且他一祷告，天上实际上已经回应了啊，已经应允了，但是这个魔鬼会出来阻挡啊，你就知道那个祷告多厉害。他一祷告一跪下来，魔鬼就害怕了啊，赶快出来搅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代祷的一个角色。约伯是一个很重要的代祷者啊，在家庭当中，儿女们聚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在那里就祷告了，献祭了，生怕他自己的孩子做错事啊，得罪神。但是在圣经当中，祷告之后能够改变神做事的方式的，一个是摩西，一个是阿摩斯。摩西当初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已经说了啊，算了算了，我不跟你们上去了，你们自己上去吧，我会派天使 make sure 啊，你们可以进迦南地，但是我自己不跟你们上去了。这个时候，摩西马上匍匐在上帝面前，代祷，求神。摩西那次代祷是根据神的当初的 promise 应许啊，神是已经应许啊，要与他们同在啊，要带他们进迦南美地的啊 promise land， 神所 promise， 所以摩西紧紧抓住神的心意，求神啊，照着他当初所应许的啊，去上去带领他们。那这一次呢，其实阿莫斯代祷的依据是很弱的。他就是说，因为雅各微弱，求神来怜悯，但是他正是这个时候抓住这个神的这个怜悯的本性。神是公义的，是要审判，但是他真的是就像我们反反复复体会到啊，这个父亲管教儿女一样，这个手下来之前呢，他是在犹豫的啊，这个鞭子啊，这个管教的杖要不要下来？他的心是很伤痛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先知在这里代祷求神来改变，是不是先知比上帝更有怜悯呢？好像上帝是一个要发怒啊、要审判的那个暴君一样哈、啊。这里有一个先知啊，赶快替人求求情，让神不要那么发怒，是这个意思吗？显然不是啊。这个阿莫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叫 burden， 显然他这个代祷的 burden 是神加给他的。是神的那个感动啊，神的那个怜悯的心肠进到先知的里面，他才会有这个 burden 去代祷。我们常常讲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先知真的是啊，刀子嘴豆腐心。一旦他确定神要讲的话，他毫不犹豫的，即使是很严厉的话，像刀子一样的话，他要讲出来。但实际上他在体会上帝那种很柔软的心肠的一面。他才会在这里哈，很主动的向神去祈求祷告。他心里真的不希望以色列百姓落到上帝的严厉的审判当中啊！蝗虫出来，火，这个火好厉害哦。第四节哈，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呢。这是什么火啊？火一着起来，这个水龙头啊，这个灭火枪啊，这个水一喷出来就会把水灭的，对不对？这个火一旦着起来，从神出来这个火呀，连深渊的水都没办法扑灭的火，把整个深渊大海的水都浇上去，那个火都会把水给吞灭掉。哇，这个不得了。他说险些讲地烧灭啊，这想起来彼得后书里讲那个将来要有那个世界的审判。最后的灭亡啊，就是火，天火，那真的是地上再大的海洋，再深的深渊的水拿出来都没办法，全一烧全都没了啊！先知看见他就体会上帝的怜悯啊，所以是神的怜悯，神在借着先知在讲话，讲出他的心意啊。那有人可能又要问了，上帝好麻烦呢，呀，又要审判。又要怜悯，激动先知来代求，然后又要审判，又赦免他们，又后悔，又不降这个灾，干嘛这么麻烦呢？那当初就一并全部赦免得了，也不用这个代求，也不用这个赦免。不是上帝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复杂、很麻烦，是人的罪，本来是很简单的啊，但因着人的犯罪啊，这个事情是如此的麻烦。上帝的心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要彰显他的公义，一方面要施施他的怜悯。但感谢主啊，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十字架上一并的解决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在十字架上相遇，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神的慈爱也得到彰显啊！所以这一段。先知的代祷啊，是一个很丰富的内容在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上帝的心肠和主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个宝贵。
刚刚牧师讲的那些意象，讲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三个意象呢比较特别一点。他这边说神指示先知有一件事。 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然后主的手拿着准绳站在其上。到底什么意思？这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比较多的翻译是说，这个墙是暗指北国，以色列北国。那我们晓得，神在最初最初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就颁布了律法给他们。所以这个准神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是神当初是按照律法给他们的律法，让他们按照律法来建造他们的国家，或者说是神的话，这样讲比较容易懂。那这边呢，神就用准神来测量北国。神的子民应该是要遵行神的话，按照律法来行事。神用这个方法来衡量他们到底做的对不对。结果很明显的测量的结果是他们没有达标。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说了，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准神。神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个宽恕哦，新译本翻译成我不再放过他们， will not pass them by。 然后下面就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凉，必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就讲到审判要来，但是这一次，诶，先知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代祷说求你赦免了雅各为弱，那好像是先知在这个时候就懂了神的意思了。因为前几章我们看见先知不断的也是在呼吁百姓要回到神面前，以色列百姓不但没有完成神给他们的事，他们离神的标准实在很远，有些地方根本羞辱神。秋坛 high places 本来是讲高地，后来他们拜假神之后，哎，他们认为假神是在从天上来，我们往高的地方去拜他们。本来秋坛的意思是中性的，只是指高地而已，他们也在上面拜真神，也拜假神。所以神到一个地步，就是说那秋坛必然凄凉，即使你们有圣所，你们在圣所也没有诚心诚意的拜我，也会荒废，将来也会被外邦人掳去，然后毁灭掉。其实这个意象讲得很严重，而且很神已经到一个地步了，不再放过他们了。所以 这一章的那个意象很奇妙。前两次，哎，先知代祷，神就赦免。为什么准神这个意象，先知并没有赦免，没有代祷求神赦免？这我就不晓得了。是不是神已经没有给他那种启示？这个我们值得回味。或者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在启示录讲到十一章的时候，也讲到神要使徒约翰用一个苇子来度量殿啊，度量祭坛啊，度量甚至在里面礼拜的人来量一量，看看那些百姓是不是真正在那边敬拜神，他们有没有什么让神震怒的事情。所以这个很奇妙，旧约讲了一个这个记录，然后新约也讲了用苇子来测量。彼得说我们都是活石，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是灵宫的材料。就像当年摩西他建造会幕的时候，他完全按照神的律法抢的，从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就看到他在山上 启示给摩西，他就一样一样的如此的制造各种的误解。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他的话是绝对有权威的。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不听，甚至离弃神拜偶像，所以对我们是一个警醒。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行事为人遵循的一个标准。不容易，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要向世界死啊！向世界死，我们向自己死。特别我们那种老我，有没有真正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以色列人失败了，我们还有机会，因为主还没有来。但愿我们彼此勉励，从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懂的，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这是我们成功的目的。
Hello， 大家早，我是 Vicky。因为这个阿摩斯书呢，我们玛纳小组在之前的几个月，我们曾经大家一起啊，就是讨论也研读过，所以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刚才我想接着吴长老说的，我们曾经姐妹们有讨论过。有针对这个来讨论过，所以我就把我们当时研读的一些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姐妹们 group 共同的一个感想。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的这五个意象，它其实是有分程序的，而且有强度。这个我们先读的这个蝗虫和火的意象，是让我们 actually 看到发生的事情，然后阿摩斯代求。主就赦免了罪，这两个我们都可以从每一节章节中发生形容说，这个意象是什么什么什么发生的，然后阿摩斯如何的代求，然后主就说好，这灾就可免了啊。然后呢，当然我们准神跟接下来 later on 我们会读到这个夏果的意象，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记号，就不是看到事情发生，不是蝗虫来咬，然后火来烧，是给我们一个记号，这个强度呢就不一样了，就说这个惩罚和主的愤怒要惩治以色列人的强度不同了，而且主不原谅了。然后直到最后一个，那 later 我现在就不讲。我觉得这个表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五个不同的意象的强度、程序和阿摩斯的代求方法和主耶神的一个反应中，我们的是说，我们是觉得啊，我们小组当时说这个神的审，我们是强调这个神的审判。他是对，他是有审判，可是他在每一个审判当中，他却处处的，他就暗示着哦，神的赦免和恩慈。那么其实神呢，他是很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的，只是以色列人呢，他的心里实在太顽梗，就是不怎么样，就是不肯悔改，所以这样子的惩罚和暗示，一层一层，一道一道的强度越来越大的时候，方方面面。哦，代求原谅你，然后直到后来，就是表他是愿意，神是愿意赦免我们，愿意原谅我们的，就是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刚硬、太顽强，他不肯悔改，所以使神呢别无选择，必须呢在最后的时候执行这个审判。
这个大家关于这三个意象都谈的很多了，这个第一、第二先知代求了，第三先知。闭口没有代求，我是觉得为什么先知没有代求呢？因为先知是顺服的、忠心的，他忠于神。当神叫他开口，他就开口；叫他代求，他代求。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他，喊他闭口，他顺服圣灵。我觉得这里就看得见。先知完全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想法在做，他明白神的心意。当人民没有悔改的时候，先知为他们代求，神赦免一次两次，神也有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人代求我可以赦免，但是有限度。如果人民不悔改，再有人代求也没有用，因为 神改变他的心意，不降灾，一定要人悔改认罪，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人不这样做，神的标准到此为止，先知完全了解神的心意，他停止了代求。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先知来说，他完全顺从神的引领去做，是做神所喜悦的事，神交给他的事，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学习的。读到第 后半节，特别是十一节，这个假先知假祭司亚玛谢，他来到耶罗波安那儿去告状。第十一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总的来说，他告的状就是王要被杀，民要被掳，这个是一个什么罪呢？就是企图推翻政府，叛国罪。我一读到这儿，我就想到在国内那些牧师和传道人被逮捕的时候，定的罪都是叛国罪，颠覆政府就是他们的罪名。他们何时颠覆了政府？他们是在传耶稣基督的救恩，希望人悔改，但是当局就认为他们在颠覆政府，是反叛政府的。所以这样子一比较，我觉得这完全是魔鬼的伎俩，和旧约所写的就是一样一回事儿。为什么呢？你要传扬神的福音，属于地上被魔鬼所掌控的这些地区，他就觉得你在颠覆他。这中间被逮捕判刑的牧师，我们有几个都是认识的，我们也听过他们讲道，就是高举圣经真理，要使人悔改归向神，要认清罪恶是什么，这就触动了当今在魔鬼手里面的这些掌权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要认清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他借着现在地上有形的事物，一直在与神的真理进行背叛、抵制，甚至他用一些武力的手段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抓起来去判刑。但是呢，阿摩斯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不，十四节，我原不是先知，这是事实，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这个是实际的真实情况，他本来并没有受过，没有进过先知学校，也没有受过在学校里面的训练，但是当神耶和华选召我，叫他去向以色列传说预言的时候，他就顺从遵命，按照神的指示开口闭口，表明了阿摩斯对神的忠心。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 在这个末世的危险时代里面，一定要像先知那样顺服神。当我们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自己不要用自己的血气来抵制，这很危险的。要顺服圣灵的引领，按照神的带领讲我们应该讲的话，不管别人反应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我这边分享一下那个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不同，因为牧师挑战这个问题哈。那我看到神这个地方的后悔，就是都是充满的怜悯哈。他的后悔绝对不会跟他的神性不一样，人的后悔倒是、做错了，哎呀，我认罪悔改、但是神的后悔就是本来该灭的，但是他的怜悯一生一产生，他听这个代祷者这个阿摩斯的这个这的祈求，他后悔了，他就不降灾、所以这个都是充满的怜悯，是我们渴望的、那人的后悔的话就是哎，我做错了，哎，求神帮助我赶快悔改认罪、然后不要再做、这个完全的不一样。那我在这个地方也看到，就是说第九节这个地方、那个先知预言是说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凉，丘坛必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他在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讲的是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但是呢，这个亚玛谢这个祭司呢，他就讲的是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就是讲的不是事实。事实上他是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攻击完了以后，耶罗波安事实上他也是平安的死掉了，他的儿子继位、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就发现这个祭司、他是半真半假的话、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同爱讲的，就是要挑拨离间、让这个国王把这个阿摩斯想办法把他那个赶走，然后他又要做好人，说你赶快逃回你自己的那个蓝国去，去那边讨生吧，不要在这个地方继续乱讲话这样、那阿摩斯在这个地方呢，他自己就继续的讲预言、他说因为亚玛谢他说的这些话、讲的这些话、以至于呢他要被他半真半假的这些预言呢这一些挑拨离间的事情负责、所以最后他的家庭是怎么样，他的妻子成为妓女、儿女倒在刀下，然后他这个神子这个准神呢，那个应用到他身上的时候，是把他的那个地全部都分割了，然后地都不见了，都在别人拿走了，所以他自己死在污秽之地、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害得这些以色列民、也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这个一个祭司这个带领这些人走歪了以后，没有悔改的心的时候，这些又是要那个挑拨离间的时候，就没有说是尽起他自己的责任，把那些王啊耶罗波安王啊把他劝回来、反而是挑拨离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国家就真的就是灭亡了。那前面两个意象，神听了他的听了这个阿摩斯的祷告，但第三个准神的意象的时候呢，那个阿摩斯是挺就是很注意听神的话，所以他说因为神说主说第九节第八节 他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再宽恕他们了。所以他听了以后，他也 不敢再为他们求了，因为神他自己他有他的原则。那这些灾害的话，他看到了神的怜悯，他求的时候神应允了。所以这个阿摩斯也是脑筋非常的清楚，他很认真的听神的话，知道哪一些可以求，哪一些不能求，因为神已经就说不再宽恕了，所以第三个准则，准神的意象中间他也没有再求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听神的话，不要半听那个半就是听得不清不楚的，然后又乱讲话，以至于神的名得羞辱，以至于造成了很多的那种挑拨离间。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尤其是传播人家的话语，传播人家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论断的话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小心。否则我们如果跟这个亚马谢这个祭司一模一样的时候，哇，你看到那个这个神的惩罚也是也就出来了，整个家破人亡。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时候传递信息的时候，不要有那种挑拨离间的这种唯恐教会不乱，唯恐大家看不到你的存在。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听神的话，然后该做的就像那个这个阿摩斯知道怎么样顺服神啊，然后不要像这个祭司，这个假祭司亚马谢一样似是而非的话来挑拨离间，来打击神的仆人，这个求神赦免啊。所以这个神自己做工，所以他的惩罚非常的厉害啊。
好，谢谢黄师母的分享。当先知能够体会到神的心肠啊，竭力的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这些的神的百姓来代求之后，当神的审判真正降临的时候，先知心里很清楚啊，上帝绝无不公义的地方，这个审判一旦神降下来，那就一定是真是罪有应得的啊，因为这个神是一个很有怜悯的神啊，而且他也竭力的给人去机会，他也一直在 long suffering 啊，自己在宽容忍耐在等候，但是呢，这个不是永远的啊。当人硬着心不肯回头的时候，最终的那个审判啊，真的是又公义又怜悯，但同时呢，又是无法避免的啊。所以这个神啊，这些的品性啊，先知就很了解啊。所以先知的代求到第三个意象的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知道呀，神既然已经说他不再宽恕啊，神一定有他的理由，神一定有他的这个看见原因啊，不一定人知道啊，但是呢，当神这样定的时候，真的是啊，这个罪恶已经满盈，要到了这个公义伸张的时候了啊。